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进入到生命记的第十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生命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在生命记第七章的中心主题是神吩咐他的百姓要将迦南人赶尽杀绝。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灭绝尽尽这个字。灭绝尽尽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属于不定式的独立型，它的意思是强调一种绝对性，不可妥协的，强调要彻底的消灭。以色列人必须要完全的将迦南人毁灭，如此他们才不会受到迦南人的歪风败俗所污染，同时也能够保持自己分别为圣，为圣洁的子民。这也是七章六节所说的，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神为什么要彻底的消灭迦南人呢？我们过去在生命记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那里提到以色列百姓战败西实本王西宏，第三章提到了以色列百姓战败巴山王噩。在那里经文都记载着，第二章第三十四节提到要将那城尽都毁灭，第三章第六节也是如此。我们过去在那个经段里面提到了在迦南地的道德是败坏的，败坏到了极点，连以现在的法律观点来看都要被判死刑的。而神借着以色列百姓来惩罚来审判迦南地的人，当然对迦南地的人来说啊，以色列人除灭他们是上帝的惩罚，但另一方面来说，神也要借此来保护以色列人，免得他们受败坏，免得他们同流合污了。在此提醒我们，面对罪不要太宅心仁厚。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包括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节，也提醒我们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耶稣也说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这里耶稣使用了犹太拉比所惯用的一种极端的表达来凸显信息的关键所在，那就是面对罪，面对除罪要彻底而绝对。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在那儿也告诉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经文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以上经文都是在告诉我们，对罪要保持一个相当细腻的敏锐度，彻底的除灭。我日前也看了我们国内所拍摄的《越王勾践》，吴王夫差旁边的宰相不断地告诉夫差说，越王勾践一定要除掉，因为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已经到了极限，超乎人之常情，除非他另有目的，否则不会甘愿如此。但是就是因为吴王夫差没有彻底除灭，以至于果然如那宰相所言，勾践趁吴王夫差出征之时就全力的反扑了。很多时候我们对罪是有一种偏心在里面，我们对于性的方面很敏感，不能犯罪，但对于钱财方面却很轻忽，很随便。有某位牧者，他或出或入，绝对不单独和异性相处，很好，这也的确使他免去了很多性方面的试探，很严谨。可是面对钱财方面，他就很不干净，任何的奉献都可以进到他的口袋里面。有一回他因为经济上的需要，就动用了口袋里的奉献钱，也因此而跌倒了。面对罪，我们需要一视同仁的敏感，我们需要彻底的将之除灭。因此第七章一到五节，我的题目是消灭迦南人。在你我心中也许也有许多迦南人，我们需要消灭。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七章一节所提出的族群的名单让人惧怕，然而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下，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第三节第四节也进一步看到了神消灭迦南人的主因，是因为他们敬拜假神，敬拜偶像。而神禁止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来往，免得他们受到影响而去跟随了假神，
当然，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与迦南人结亲立约，但历史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有没有听神的劝告呢？没有的。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经常借着通婚与外邦人建立盟约，比方说列王记上3章1节，所罗门王与埃及王结盟，娶了埃及王的女儿为妻。列王记上16章31节，亚哈王娶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在以色拉记9章14节，当以色拉回顾历史的时候，他感叹道，他说，以色列人不但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还常与迦南人通婚，这是以色列和犹大灭国的主因。以色拉更痛心疾首地提醒犹大人不要再重蹈覆辙了。我亲爱的朋友，看看历史，想想自己，对今天的你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与那些仍旧有着不敬虔习惯还有行径的人混杂在一起，但我们仍旧要与这些习惯、这些错谬的文化保持分割。在积极的意义上面，我们要对神的圣洁和公义敏感，对罪敏感，以神子民的身份在这个世间生活，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看到教会很多年轻人，他们常告诉我说，试探太大了。很多朋友嘲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没有婚前性行为呢？你怎么还有处男的还有处女的那种情节呢？落伍了。有时我们在这个社会主流的嘲讽底下，我们就失去了坚持，就好像面对迦南人，我们妥协了，立约了，结亲了。我亲爱的朋友，求主怜悯我们，让你我面对罪，在重燃那一颗灭绝尽尽的那个绝对性不妥协的那颗心。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7章6到16节，在这个经文段落里提到神拣选的缘由。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在6节到16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也可以透过这个经段来认识上帝的本性。再来呢，我们必须要学习知恩图报。我们来看第6节，生命记7章6节。第6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拣选这个词儿是在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儿。从创世纪第4章记载亚当的2个儿子，一位是该隐，一位是亚伯。神没有按近东文化的传统悦纳了长子该隐的献祭，相反的，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生了2个孩子，一位叫以扫，一位叫雅各。同样的，最后长子以扫没有获得长子的祝福。当然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值得意义的地方，比方说雅各的母亲协助来欺骗以撒。但是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与近东文化传统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长子未必继承产业。雅各的儿子们也是年幼的约瑟蒙神赐福，撒母耳先知奉神的指示到耶西的家里准备高立神的仆人， 同样的，也是年幼的大卫蒙神拣选。我们看到神拣选人常常不按牌理出牌，人以为与众不同，人以为才华出众，人以为能力过人，自然是领袖，众人所注目的人物。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不一定是神所使用的人。也许你说神不公平，但受造物没有理由面对造物者说他公平或是不公平。罗马书第九章11节到21节告诉我们，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像窑匠一样，他有权柄的。窑匠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来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出一块来做成卑贱的器皿。卑贱的器皿没有理由说窑匠不公平。神是有主权的神，被神拣选都是上帝的恩典。面对拣选的议题，特别基督徒，我们所要思想的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是知恩图报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到29节也说到，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也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其实神不是故意选不好的，而是上帝凭着他自己的意思，还有绝对的恩典来拣选人。如果从拣选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策略也很奇怪。我们喜欢报道那些某某大人物，政治上的大人物，经济上面成功的企业家，演艺圈某某的明星，被神拣选了，得救了，或是某某诺贝尔的得主，他是基督徒。但我想说的是，这些外在以人的标准来看很不错的，并不是他们配得上帝的恩典，并不是他们配得救。我们看到很多市井的小民，很多农村的穷人，很多在黑暗里面，在社会的边缘的角落，瑟缩在一旁，但是认识基督之后，他们生命有那丰富的喜乐。这样的人，他们也被上帝所拣选。因为拣选不在乎人的条件，而在乎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若是如此，恐怕我们在思想拣选的课题的时候，你所要扪心自问的是，那么我有否知恩图报呢？七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到了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知恩图报的观念。十一节，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十二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十三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在这里好像看到了成功神学的影子。你顺服神，你听话，神就给你糖果吃。好像乍看之下，知恩图报只不过是换取好处的一种手段，但其实不是。神要他的儿女从拣选的角度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而当我们顺服神，我们有时会在世界上经历到神物质的赐福，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但如果我们在世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遭受许多的艰难，好像没有看到上帝所赐福的美好，我们也必须用信心，好像已经得着的那样的一个态度来向上帝感恩。因为在永恒里面，神必赐福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他相信神，就好像他已经看到了、已经得到了一样。保罗也是如此，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上文十七节也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也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管顺境，不管逆境，感恩是我们这群蒙神拣选的人所必须活出的唯一态度。否则你就从来没有了解到你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要除灭敌人，但是不会立刻的消灭尽尽。神有能力把他们及时除灭，可是神有他的计划，按部就班，逐步而行。同样的，面对你我的生命，神也可以用他的方式与大能，奇妙的在霎时改变你我的生命。可是神却宁愿逐步的帮助我们，教导我们。也许我们很少人可以瞬间属灵生命立刻成熟，问题全部解决。但只要一步一步的相信神，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前进，同时也回首来时路，看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那改变的工作。我们来看七章十七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回忆很重要，回忆也是一种灵修非常重要的方式，透过旧约历史的记载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也透过面对过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或是在弟兄姐妹身上的见证，来增加我们面对未来的信心。十九节二十节，神告诉以色列人，神必会用神迹奇事大能来带领他们。二十节说，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什么是黄蜂呢？黄蜂在圣经其他地方有提过，比方说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八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二节。黄蜂一般认为是一种隐喻性的说法，主要是强调神要带给以色列的仇敌的一种惊恐，使得仇敌纷乱，使得仇敌四窜。二十一节是这一段
一个中心的主题经文。21节，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22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这里就是德人刚才所说的，赶出迦南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生命也是如此。下半节，神提醒以色列人不要速速的将迦南人消灭，神有他的考量。比方说，当迦南人都被消灭了，那么那地就变成了荒凉，野兽滋生，反倒会侵害以色列人，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神对你我生命不会揠苗助长，他有他的心意。有时我们常觉得，神你要快快做啊，你要这样做啊，你要赶快解决我的问题啊，你要赶快帮助我生命可以突破啊。有一句话说，慢工出细活。神要我们每一个部分的细节都把那个功课给学好，不要囫囵吞枣。学完一样功课之后，神自然会带领我们的下一个领域的学习。因此，在你我信仰的路上，也要懂得耐住性子，耐性和信心，还有生命的改变，也有很重要的关联。最后，神要以色列百姓把偶像上面很有价值的金银也把它除掉，不要有非分之想。同样的，面对罪恶，要有绝对的厌恶，不要有任何的眷恋，不要让偶像有任何机会进入到你我的生活思想里。好，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